欢迎来到搁浅之处
的读书会，
我是牛羊，
我是十四。
哎，大家好久不见，
这次没有 Vito。
哦，对，忘记说没有 Vito 了，久到忘记，其实之前都有他跟我们在一起这样子。
嗯，已经很久没有，为什么那么久没有呢？就是因为他正在感冒中。好久的感冒，
我讲得很严重耶，这个感冒
反复反复这样子，好了之后又不行了这样子，辛苦他了啦，辛苦他们家。
对，所以我们大家的声音都就出不来的问题，所以就一直搁置这个录音啊，一直到现在。
没有错，所以就请大家多多包涵了。
对，如果还记得这本书的话，就麻烦大家再挖出来。应该很多人忘记现在在读什么东西了。
真的耶，其实刚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有一点陌生，因为说天哪，现在要录了，感觉有点刺激，完全不知道干嘛才好。
光是今天的进度就已经好几个礼拜前读的东西。
对啊，我也差不多都忘了。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没有了。
不是吧？
没有啦，我们还是要把它读完，要看完的，对不对？
没错，所以我们要赶快来看这本书，因为今天其实会发现是我们这本书的怎么讲，第一次的两章一起读。
对，虽然看是好像短短，但其实还蛮多东内容的这样子。
对，所以其实内容真的比较多一点，因为像我们之前其实每一个人物的这个呼召以及他后来所带出可能有的意象都还蛮丰富的，所以我们这一次就也就一起来看看到底我们所要说的两个人物，一个是约书亚，一个是基甸，到底他们的呼召是什么。
是，好，那我们就从第三章开始吧。
是，那就请你下标题。
哦，好，是我把翻译翻译。好，约书亚的呼召，成为像摩西的人。
好，我们那一样要问一下，就是到底会应该说对约书来讲，这个人物通常会带给我们什么错误的呼召意象吗？好，或者是我们通常会习惯性的把约书亚我刚刚说什么约书亚那个约书亚的呼召，我们通常会怎么去理解它？
可是约书亚对我来说，其实他的副标其实就对，就是我一般就是既定印象的，就是成为像摩西的人，他就是摩西的接班人。假如真的要副标的话，我也是这么会给予他，因为他就是承接下来摩西这件事情，然后带着以色列人进到应许之地嘛，所以对我来说他就很直接，就是他好像是拿了就传承的那种下一代啊，对，差不多就是说那就是下一代啊，然后我们要兴起新的约书亚那一代，让约书亚那一代可以继续承接下去那种感觉。嗯，在教会基地
这
样子。
哦，是哦，是因为年纪的问题吗？是因为常常被说你是年轻人，所以你要去读约书亚，你要去承接摩西的棒子这样子。
对对对，对啊，不是？难道你们没有吗？我们其实很常会这样子讲哎。没有吗？
我觉得我是有印象的，但是我好像没有这么深刻的一直在围绕在这个概念。我自己比较多的印象是那个耶路不是耶路撒冷，那个叫什么耶利哥城啊？
哦，耶利哥城绕那个
吗？就是对啊，绕近七次，去绕那个
绕近，
去绕城七次啊，然后他就会倒下来啊。
对对对
以前就很常开玩笑说，
对对对
去庙外面绕七次啊，看庙会倒下来。
对，常常会有这种有点不太多的开玩笑的方式。
我觉得你已经不渐渐的讲到不像开玩笑了，有一部分人觉得也，我觉得会有人觉得就是一个上帝透过约书亚带来的一种意象，要我们随处祷告啊，对，然后就围绕着我们的社区，围绕着我们的环境，就一直不断的祷告的这个概念了。
可是这件事情我其实一直有点小困扰，对不对？可是我最近困扰有点无奈，就是大家说就是人家不是说他是绕七圈，就是约书亚不是绕七圈他就倒了嘛，
对对 对, 對，
然后就可是有些牧者就说来我们绕着我们教会绕七圈祷告，为了我们教会也复兴起来，可是在跟经文里面其实是有点落差的，你知道吗？
哎、欸，不是，
就是、
叫你绕教会七圈，
是是是
应该不会先读约书亚记吧？
可是那种感觉的话，就是没有、啊、已经有看过的人跟那个什么，就是牧师这样讲说，就所以像是要让我们教会重新倒一次，然后再重盖一次那种感觉。
哎呦，
那就是我自己那个，哎呦，是不是有点可怕？
想说不会啊，很有耶稣的意象啊，对不对？
哦、
拆毁圣殿、
啊。哎呦，可是那盖起来要花很多钱，还是先不要好不好？
好好务实哦。
好，先回归正传。那对我们来说，对我自己来说，就是比较说是那个什么，那个就是有点承接下来。可是其实它就是有点像是要传承下一代，希望下一代期待一起为教会服侍的那种感觉。
嗯，
这是对
那
对我们这样子。嘿，你说。
那这本书又怎么说呢？如果我们今天这么尝试使用承接的概念，或者是使用耶利哥城的概念，其实它也是在这本书里面，其实有用到这几段经文啦，就是关于耶利哥城的事迹、嗯。那也用到了，其实第开头的时候，第一章的时候就也提到了，似乎有传承的意象在。那作者又是怎么说的？
那就。哎、欸，所以现在我要回答这个问题的意思是、
欸。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你自己读觉得，哎、欸，作者说了什么这样子？
嗯，因为我自己我这样看下来，其实我觉得他有点，我自己感受性，他还是有点想要分开，他并不是就是跟摩西一模一样的护照的那种感觉。虽然他接受了，应该说他好像我思考一下怎么讲，虽然他承接了就是要带领以色列人进去应许之地这件事情啊，可是他好像要有各自自己要做的事情，
是
那种感受，没错。那他要做的、嗯、的确是传承是没有错，可是他们传承的应该是说我自己感受性，教会里面的传承好像很坏，会不会骂到人啊？大家不要觉得我在骂你们，就自己听听，这是我自己感受，还要先
干嘛干嘛？不要这么紧张，不要先过滤。
没有啊，今天没有 B 头在，没有办法有人扛。没有、啊，我的意思是说，就是教会里面好像说期待下一代的可以为教会继续承接，就是事工啊，或者是传承下去那种感觉。可是，在我这感受性，在今天在读的话，就好像不太像是就是他是要继续做摩西该做的事情，反而是要让以色列有一个新的看见，或者是有一个重新的转变，甚至。在约书亚里面他应该怎么去学习顺服那种感觉吧。
嗯嗯嗯嗯。
好，先这样问你。我再想一下下。太突然这个问题。嗯。
好，那个那我这边我看到其实蛮多他着重也是在文化之间的对话啦。
哦、
就是当约书亚要带领人、嗯、他其实真的是做了一件新事，就是真的让人进到迦南地了。这是摩西没做到的地方嘛。那进到迦南地其实就很大一个层面就是在讲当耶和华的这个信仰来到迦南地的时候、嗯、他就要在面对迦南地方的地方神明嘛，所以这也是一个就是在挑战说每一个跟随主的人他怎么样去来到一个新的一个信仰环境之中，那怎么去对话、
哦、
然后怎么样去、嗯、去面对。那其实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很怎么讲二分的把你跟我拉得很远，然后我来就是要来改变你、嗯哦、我来就是要来将你、嗯怎么说你不相信我就打死你那种感觉。因为约书亚就是去占领的嘛。对不对、所以有似乎在读这种约书亚记的时候就会有这个味道在，因为它真的带有一种很强的攻击性、
嗯、是
但似乎作者其实就是曾老师他更想要挑战的一件事情是我们怎么样进到那个这样一个不同的信仰文化之中、嗯、那我们又要怎么样在这个新的一个异教文化的环境之中持守并且相信那上帝的同在、
哦、
这种感觉。
嗯嗯哦，这 对，其实他里面也有提到，我真的很觉得他在这本书里面其实都很常会用，就是从他们当时的背景来去诉说他们现在有做的什么事情。
是，
对吧、啊？然后我自己应该有说异教这件事情嘛，那其实也是想到说，他就是其实，我自己还蛮喜欢他书中里面有写到一句话，就是其实他就说遇上了耶稣教师是有遇到一个元帅的，就是圣经没有提到的。
对，
那他其实是他为了要他是要为以色列征战，可是这件事情让
上帝的元帅嘛，
对，上帝元帅他，但是他这之前也是要先学习顺服这件事情。那我觉得他顺服这件事情其实很难的，因为他其实也不太认识这位元帅这样子，可是他其实在可是却比摩西更多的是他已经认识了这位上帝，所以在面对于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会顺服下来。可是的确也会想到说，假如说当他们进到一个新的 场域的时候，他们是要就是去顺着上帝的心去做这件事情，因为他其实是在占领一个新的地方嘛，跟攻打，然后甚至是在进入到那个环境之中，其实也会被那个环境所受到影响。这件事情
是啊，是啊，
就觉得说这件事情上其实是很冲突的。所以说，我自己在想到的说，就是有点像在就是第一代信徒的那种感觉啦。在读这边的话，我不知道有没有感受，我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在
请问第一代信徒是指说就是初信者，然后走到教会里面，然后看着教会很像走到异教文化里面之中的感觉。
嗯，好，我有可能是这个意思吧。就是第一次进到教会的那种人，这样子的人，然后就是他、啊、难道不是这样子讲的吗？初代信徒
这样很怪吧？你现在想说什么？这样是说、我不行，我要持守原本的民间信仰，然后我不要被你们这个什么耶和华上帝给影响。
没有，应该是说家里的那个，应该说家里的影响那种感觉性啊。我是说这样子，就是在当他们要接触到一个新的信仰的时候，然后要开始持守，就是学习怎么去遵行上帝的教导。那跟他们自己原本的那个信仰所对立的时候，他是不是可以那个还有有点偏的感觉。算了，这句就不要再谈好了。突然觉得好像很歪。很歪的感觉。
没有，但我现在想到的确是或许对于以色列人来讲真的有这样的一些挣扎，因为毕竟其实在摩西之前以色列民也没有那么持守所谓的耶和华上帝这个思想这个信仰。他们的很多，他们在摩西来之前其实更多接触的是所谓的埃及神明，对，没错，所以其实他们也可能正在经历一种我要从我过去的就是生活当中的民俗信仰出来，然后进到耶和华上帝的信仰之中，然后现在又带着这个信仰我要持守怎么样去进到下一个新的信仰文化里面，那我还要再守着自己原本的信仰。
嗯，哎，你好棒哦，你好厉害哦，怎么可以把我这些乱七八糟的话给哦？对呀，哎，我在这边
没有，这是圣灵的启示。OK， 圣灵透过你，我们给了我们一些新的画面。
好，那我自己觉得说，在这上面其实也看到说，其实他是，而且他讲到一件事情，就是我自己觉得还蛮，就是其实是这一整块地是属于上帝的嘛？他怎么是我们怎么去对焦于上帝嘛？这其实我自己觉得说，在这几章看起来有点。不太记忆清晰的那记忆没有，好像他比较是一直在重新是去经历上帝，去见证上帝，去看见上帝。因为他其实有在强调一件事情，每一次每一个人，不论是亚伯拉罕还是摩西，以及我们今天读的约书亚，还有等一下有可能会提到基甸，他们其实所谈到的这些认识上帝的人，他们其实都是很不一样的经历，去经历到他。那这次以色列人，其实我们说实在，他们也是新的一代嘛，因为旧的他们也没办法进到应许之地。可是在这中间，这些新的这些以色列人，其实他是，也许真的是他很小的时候，就像就像有可能啊，921这件事情好了，有可能就是我那时有可能已经没什么印象，因为还蛮小的嘛。但是。过去其实是我其实是有经历过这一段的，可是没有印象。那以色列人的话，就是他们可是很小的时候经历过上帝曾经带领过他们出埃及，可是他们其实已经基本上已经不知道这位上帝是谁，而是知道说哦，上帝现在要把我们带到哪一个地方了。 那他其实也有在讲说，其实书本里面有讲说，其实约书亚其实有在重复去经历到摩西曾经有可能带过的，像比如说他们经过约旦河嘛，那就是有点像是摩西过红海那种感觉。那其实上帝也是在用他们现在的方式，在让他们重新经历这位又真又活的上帝。那也有提到说，那这位领袖应该要怎么去引导这些以色列人们，然后去看见这一些信心的功课，然后甚至是会不会觉得说他们可不可以继续的往前行。那因为曾经的他们没办法再走了嘛，就像我们过去的事情我们不可能再走一遍，可是那如今的话，那我们可不可以走出一条就是属于我们跟上帝的那条道路那种感觉。好了，自我听讲好多轮你
OK 的啊，就是传承者就是要做的事情嘛，就是我怎么样看着前人，然后我要怎么样带着这个意向，然后并且传承给下一代，这也是这个信仰一直在鼓励我们去做见证嘛，去在做的事情嘛。对啊，好，哇，这个约书亚我怎么感觉很正面的感觉，然后我们等一下来看基甸好了，基甸蛮比较没那么正面，比较没那么积极。
我觉得很棒耶，他居然拿出一个就是还蛮就是对我们来说有可能就是比较算是负面教材嘛，那种感觉算吧，
哦，对哦，这样讲对哦，对对对，它是一个负面教材没有错。好，我们来看看基甸第四章标题是什么。
基甸的呼召，然后它的副标是不像摩西的失败者，超坏，
真的。一个是前面是成为像摩西的人，现在变成不像摩西的失败者。
哎，某种程度，那我们这两个篇幅放在一起也挺好的，
蛮合理的。
对，因为蛮不像的嘛，对吧？
啊，那我们先讲讲看，基甸你记得什么？
最记得就是他那个羊毛啊，干了又湿，湿了又干这件事情啊。
哎，这真的很重要哎，这真的是，
啊，每个应该
这真的是成
独到的吧？
应该说会成为我们的一种对信仰的认识跟期许，就是我也要像基甸一样，我也要求个印证。
对对对，真的会，就像我曾经也有这样过啊，就很像说啊，上帝你都让基甸做这种事情了，然后又看到了应许，那你也可以做这件事情吗？
真的，我觉得这样求也不过分吧，如果那个女生真的属于我
啊，
请你
请你再对我更多说话，甚至也对那个女生说话吧。
你就让我下次遇到的时候让她先向我打招呼。莫名其妙应征。
结果只是她只是出于一些就是弟兄姐妹的情谊。
啊，真的
耶，有点晚了。可是我觉得这些印证，因为其实对我来说印证，我不知道对你来说印证这件事情你觉得 OK 吗？
我其实当我真的是读了基甸，我在看这本书之前，我要说的是看这本书之前，我真的会说这个弟兄姐妹真的是不用太紧张，求印证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就是基甸这样子嘛，某种程度上我们上帝明白并且也体恤我们的软弱，这种感觉我会这样说。对，
那看完了等一下再讲吧。
看完就我错了这样。
可是我觉得基本上因为他们都，我自己觉得我一开始也是像你一样，就真的会觉得说上帝都容许人这样去，就像基甸一样他这样去印证，
是
而且还要了三次耶，对不对？
对，
然后想说那我也可不可以跟上帝也要一下。我曾经想说有点像那种集点数，集了三个点就可以换真正的那个什么那种感觉。可是就觉得说好像这样子，可是某种程度上也会有一，就有可能回到就跑到新约去了。新约其实就也说到说，那一些没有看见就信的人，那不是多么有福嘛？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在我的生命里面，其实还蛮冲突的。对我来说，到底该不该要求印证这件事情？所以
我觉得会最后就会变成说可以，但不鼓励。
你可以求，可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上帝愿不愿意给你做这件事情，那又是上帝的事情。还是要讲一下上帝允不允许这件事情，那是他的事情。所以当上帝没有给你就是印证的时候，请不要觉得说有可能这真的就是并不是上帝要给你这件事， 好啦，其实我曾经要读书的时候，我也是有想说，上帝啊，这到底是不是我应该要去读的地方呢？我也曾经这样。
啊啊，最后不还好吧？这个东西不是最后就是用一个，就是我考上就是，考不上就不是这种感觉吗？不是，
对，没有错，
印证方法都是这个。
对，没有错，这就很直接啊，因为还有。这就是二分法而已，就是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啊，这样子。
欸、对对对对对。
嗯，好，有点偏，就这很偏就对。所以我自己后来有点不太推崇，就是就是有点不太喜欢，就是人家说就是一直常要应许这印证这件事情，因为有可能这印证有可能并不是真的是出于上帝的，我自己感受性的、啊。嗯，好。
那其实这本书就像是我们刚刚说的，其实作者本身。并不是这么赞同好像真的是可以去求印证这件事情，那其实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嗯、其实会发现他是用基甸去跟摩西这个角色做一个对比，做一个比较，那这件事情其实就显得比较特别了，因为其实在过去我自己读经的经历里面，我从来没有去做过这个对比过，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把基甸拿去跟摩西相对一下、
嗯、
對，把基甸去跟
嗯，你说一说。
嗯，你说没有没有没有，我说完了。
哦，没有，我是说，因为毕竟他们篇幅已经差有点距离了，所以不太会想到这件事情、
啊。
嗯，所以就没有想到说要跟他们相比这件事情。按、啊、来你这样子看了之后，
但作者就是去做一个、嗯、他说的一个比较方法，叫文本互摄嘛。
啊，
他就是在讲那个文章之间有一些相联系的主题。然后有一些用语上的使用并不是巧合的，那就是因为这些重复的字句、嗯、这种相似性，所以他在凸显的是作者其实想要让基甸这个角色跟摩西的呼召跟摩西当时所经历的这个过程好像在做一个比较，然后是我们在这个时代比较难看出来、嗯、因为我们已经是用我们现代的翻译语言去理解这两段文章，但是在当时是使用希伯来文在做记述的时候，其实它是有一种暗示性的，在说基甸其实是跟摩西做一个对比性的一个角色。
嗯嗯嗯，假如说比较就是有点对比性，他这样讲的话，就是说其实，可是这样子我不知道、欸、因为我自己看到这段时候，其实觉得就是在讲，我不知道他自己也，反正就是摩西他其实有怀疑过自己的能力，就像基甸一样。
对，
那他就说，摩西曾经说，就是有跟上帝说，哎、欸，你要打发谁就打发谁，就是除了自己以外，谁都可以，你要呼召谁都可以。那、
嗯、
那基甸也虽然也知道称上帝为主这件事情，可是他曾经还问他说，你是主，那但是你要怎么拯救人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哎、欸，这好像这其实就是有点像他们在面对自己不够有信心的时候，他们怎么去。经历上帝这件事情，那他们两个的差别就很大、嗯、就是虽然摩西他的确是就带领人就出埃及嘛，可是基甸的话反而是他的确让以色列人就是被拯救，可是他好像反而也在因为他成为领袖上面跌倒了这件事情。书里面有说就是其实焦点他好像不是在放在上帝身上，反而是放在自己身上这件事情。那而且他其实有说、哦、基甸好像曾经他并不是一开始就是信上帝，他好像是那个拜巴利的，对不对？我看一下、喔、
就是他们的背景文化也是这个 巴利信仰嘛、嗯、就是这其实就是迦南这个地区的就是地方神明啊。
嗯嗯嗯，那他家里人、
啊、
连家里人都在拜这件事情，可是上帝却呼召他、
嗯、
然后并且就是使他们获胜了，可是最终基甸却没有人带领这些人民重新去敬拜上帝，反而回到、
嗯嗯嗯、
再次当回到起点，就是又再次拜偶像，然后各自为圣，甚至互相攻击，然后也成为他们灭亡的一个原因，就再一次轮到就是有可能要再次被上帝拯救这件事情。嗯
嗯，
然后又觉得说我其实在看这一段的时候其实觉得说的确他有软弱，然后他也得到上帝的呼召之后得到了力量，可是相对于摩西，好，摩西他其实这一生之后他去认识上帝，经历到上帝大能之后，他是忠心到底，甚至也奉献自己的一生，奉献让 自己的一生，然后领导百姓，真的是即便他未来没有进到他上帝所要给他看到的那个应许之地，他仍然还是忠心，就是虽然中间有一些错误的时候，但是他还是继续引导百姓，甚至不断提醒百姓要归于神，然后甚至眼睛转向到上帝。可是基甸只有短暂的，很快的他就去绊倒整个民，就是以色列民这样子。那而且甚至也让那些他自己也因为自己是领袖的时候，他自己也自己深深的跌倒了。反正就是他其实书里面也很大的直接讲说，基甸故事他其实并不是榜样，反而是给人的一个警告，告诉我们说，
整个四世纪都是警告了，我觉得
啊，对啊，对对对对对，是没错，是没错。因为他其实讲到一件还蛮，就是他其实说基甸其实曾经有消除过他自己家里的偶像嘛，可是他后来回来的时候，后来又回到他自己原本就是再次的拜偶像，可是那个拜偶像很神奇的是，他是拜自己的，就觉得他自己很厉害，很神奇，很棒这样子。然后反正就有点像他们曾经是拜有形的，可是他现在变成是拜无形的。那我觉得就是会有点，就是有点像每一个基督徒吧，我自己在想，就是其实我们已经有可能除掉自己家里的偶像也说不定，但是有可能心里面其实还有一些偶像在我们心里面成为那个最大的王，甚至高过了上帝那种感觉。
其实就像是他在第八十页最后所提醒的一件事情，他在一开始的时候他在拜偶像这件事情上面其实取得了果效嘛，但是他没有拔除那个拜偶像的根结，所以最后的这个中就是核心的问题不是用那种表象上的偶像来出现，而是变成一种深层的一种价值观的问题了，就是他不再追求拜偶像，但他可以追求成功，他可能追求名利，他就把成就放在首位，而忘记其实这一切的本就是赐予者是上帝。
他也其实也在强调这点，就是其实我们都我们曾经都软弱过，也曾经都给上帝拯救过，甚至也上帝在这软弱之中也给了我们一些有可能是印证应许，然后甚至给了我们一些提醒都有可能，可是最后有可能我们还是有可能也会像基甸一样落入那个刚刚说嘛，有可能我们用不同的形式让他成为我们心中的偶像这样子。他就会觉得啊，好像他很严厉，也就是其实叫我们不要重蹈覆辙，可是也看了刚刚有说什么四世纪其实就是一直在转圈，重来重来重来，对，重来再重来再重来，那可是就好像有点
我们在失败这一方面的接棒是接的蛮好的啦。
好难过，这是一个称赞吗？
对，约书亚接棒接完之后后面就掉棒了，就接另外一种棒子。
有短暂的接吻过啦，接好过，然后但是却很容易就在这跑一跑的时候掉棒这样子。再有下一个人再重新接这样子。
不知道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算哪一个，我不知道接的哪一种棒子。
那就真的是要好好的重新思考我们到底在接哪一个棒子了，是不是真的在接传福音这件事情吧。好，变好严肃，糟糕了，得到这个就变好严肃。
对，到底接了什么真的要好好思考。我们这一集无法处理也不处理。
请大家没有，这我们也没办法处理吧，应该这就是他们自己个人跟教会还有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
反正最后就打分数的都是上帝啦，然后就这样子。
对，我们没有办法做这种事情。不过也透过这样的就是基甸这件故事之中，其实让我们有个新的看见，因为常常大部分都是在讲说就是在讲印证这件事情，甚至你现在问我基甸故事里面，其实我没有看这本书的时候，其实我最有印象也真的只有印证这件事情，没有其他。还有驴子还有驴子这件事情。然后其他的话就没有了这样子，然后就觉得说哦，原来其实它里面其实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说，那我们假如真的成为教会的领袖，像刚才前面都说呼召传承，那甚至我们有可能也成为教会的领袖，不论是小组长还是牧者还是长子等等之类的时候，那我们会不会也模糊了焦点这件事。哇，严肃。那你呢？
最后补助一下，就是书本里面有提醒到这个，其实就文章的形式来讲是不鼓励人们像学习基甸这样的。
好。嗯，
欸，我就发现，哎，欸，刚刚讲好像没有聊到这件事情，对，补一下，就是作者有说，其实是不鼓励像机电这样去寻求印证的，啊，主要的文章要显露出来是这样。当然，就是你看得到他有软弱，嗯，然后上帝包容了这个软弱，嗯，但不代表这个 大家都软弱，这个软弱很棒，就一起软弱没问题的，也不是这个样子，
也不是一起软烂的部分。
对，
不行不行，我们还是可以的话，就是。假如真的有上帝对我们启示的话，我们就好好的去做了啦。上帝都对我们讲话了呢，到底要几次印证呢？这样子。可是好啦，
那我是不是这一章就特别 这一段就反而就特别适合这个时代，啊，就是我们是一个相对软烂的时代嘛，啊，就是我们，都会说，就是放松，或者是不要太多压力，这些是好的。或者说如果你有觉得苦，你就把它说出来，或者是当你有什么需要的时候，就可以立刻去为了你自己的需要，然后不用管其他事情。好，这种感觉 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诉说这件事情，但是，是不是就很像基甸的这样一个故事背景，就是他也有他的软弱，那当他向上帝诉说的时候，上帝也接受了他的软弱，但不代表你可以就一直软弱
继续摆烂下去。对
对对对，
因为他这里有讲到啊，就是其实这样子软烂下去，他们就是自己会再次灭亡啊，然后再次的失去了自己的重心，就再次就刚才有说嘛，就是一直在轮回在那个好像被上帝拯救，可是又自己又败坏那种感觉。希望不要啦，大大的提醒大家。
忽然觉得《失失机》好像很适合这个时代的人读。完了，那我今天知道我们接的是什么棒子了。
什么？接什么棒？哇，这么就
忽然有感。
那这样子现在开始就要带着弟兄姐妹要读四世纪了。
欸，对，好，这就是我们下一季的目的。
读经的时候要读这个，
没错。
希望大家也可以从中间可以看到一些自己有可能需要调整的地方。我觉得每不管是哪一个地方都是可以调整的，可能就是但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件事情，这才是很重要的事情。
好，那今天就到这里啦。那我们讲一下下一次的进度。
哦，下一次的进度嘛，那我们就是要读撒母耳记，然后跟这谁以赛亚。哇，这两个很哇哦，这两个人真的是也是特别的大篇幅。哎，欸，这两个人，
你说页数吗？还是什么？你说他的这个书卷？
他们书卷啊，书卷，他们都是很大篇幅的。我不知道他们页数，因为我是电子书，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很多，会吗？会很多页吗？只能问你的。
不会啊，就页数，就是我们自己安排，当然就是还好啊，就是页数不多才一起读嘛。
OK OK， 好，那再可以看看一下。好，那我们就等下一次就是五六章撒母耳跟以赛亚的护照。
好的。那就是这样下一次的进度啦。那我们下一次也要来说说我们的书了吧，对吧？新的书。
对，下一次，对，新的书了。对。
好，
好怪哦。
没想到吧。
对，没想到。
很久没录，一录就觉得又要下一
次就要。太快了吧。很久没录，可下一次就要挑新的书了。哦，好啦，也很久。
大家也迫不及待了，大家很久没看书了，因为一直被我们拖着这样。
不好意思呢，希望大家也可以继续跟我们看下去。好，那
就先到这里啦。今天谢谢大家的收听。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